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再一次的招聚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你也用你的话语来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知道该如何来跟从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帮助我们借着以下的分享，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会接着来看路德记的故事。在之前两次讲到的分享中，我们讲述了路德记故事所发生的处境。以及故事刚开始时，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之间的对话。虽然经文的篇幅并不是很长，但是却非常精妙地表现了故事中几个人物的性格和心境。我想很多人也都和我一样，怀着很大的期待，想要尽快地看一看接下来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因为和之前两次的讲到中间隔了一点点时间。所以最开始，我们还是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之前经文中究竟讲到了哪些内容。之后我们会接着来看一看，故事又把我们继续带向了哪里。在路德记的开始，因为饥荒的缘故，一个叫以利米勒的人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孩子离开了他们的故乡伯利恒，在摩崖地居住。不过悲剧发生了。拿俄米的两个丈夫，两个孩子和她的丈夫都已经过世了。曾经离开伯利恒的四个人，只剩下她一个。这个家中目前只剩下了三位寡妇：拿俄米和她的两个儿媳厄尔巴和路德。在听说耶和华已经眷顾了他的百姓，犹大地又重新有了粮食之后，拿俄米选择离开了摩押这片伤心地，返回犹大。不过，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媳一起启程，但是拿俄米并没有期待能够和他们一起返回。他劝说两个儿媳离开他，返回娘家，从而可以再次嫁人，并且在新的丈夫家中得到一切的供应。不过，这他最开始的劝说并没有奏效。两个儿媳都不愿意离开他，他们都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于是拿俄米接下来就开始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告诉两个儿媳：“跟着我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无法给你们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嫁人，找到一个依靠。你们不应该留在我的身边，离开我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拿俄米这样有理有据的劝说下，厄尔巴选择了离开，而路德却紧紧的跟着拿俄米。这两个儿媳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分叉。而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就是从这个场景开始，厄尔巴已经转身离去，拿俄米和路德都可以看见他远去的背影。于是，在这里，拿俄米没有放弃他的劝说，他仍然希望路德可以离他而去，可以获得更有保障的生活。望着额尔巴远去的背影，拿俄米就继续劝说路德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对于拿俄米来说，额尔巴就是路德的好榜样。厄尔巴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他选择回到了他熟悉的国家，回到他熟悉的文化，回到了曾经嫁人前的环境，也期待着再一次嫁给别人，迎来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拿俄米在这里劝说路德，你也应该像厄尔巴一样，回到你曾经熟悉的环境，寻求一个新的依靠。不过面对拿俄米这样再次的劝说，路德坚定的表态，他说：“ 绝对不会离开拿俄米。在经文中这样描写，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你。我想这两节经文，16、17节的两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路德所讲的这段话，特别是16节这一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背诵的。我们常常把这一段话当作是好像是路德归信耶和华的一个宣言，他要认同拿俄米所信的这位神。如果不看这一段的上下文，或许真的是路德这样的宣言表明了拿俄米在他们的家庭中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影响到路德的选择，让他选择相信跟从耶和华神。不过如果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经文的上下文，看一看拿俄米在15节的发言，或许拿俄米并没有是真正的是一个这样好的信仰见证。对拿俄米来说，俄尔巴没有选择跟从耶和华神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我们从他的话中看到，他认为俄尔巴选择回去拜他曾经所拜的神，那个外邦的神，好像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甚至他认为路德，你也应该和俄尔巴一样回去拜你曾经所拜的神。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劝说，那么或许对他来说，耶和华在他心中的地位好像并不是说他是这个世界独一的神。其实拿俄米在这里的表达呢，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迦南地的环境中，在他周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中，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所崇拜的神，国家、民族、信仰，这三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当一个人回到他的国家和民族的时候，他也会去崇拜这个国家所拜的神。所以说拿俄米在这里所考虑到的首要的并非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归属和生存的问题。在他看来，俄尔巴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他选择回归他的国家，跟着他所曾经所出来的那些人民在一起，从而选择了这个人民所选择的信仰。这样一个选择是归属于他曾经所属于的这个民族，而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利于他之后的生存。所以对于拿俄米来说，这两个已经成为寡妇的儿媳，最重要的是在丈夫去世以后，他们选择最有利于他们生存的选择。对于一个失去了丈夫在异乡漂泊的人来说，拿俄米站在他两个成为寡妇的儿媳的角度，他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最明智的路，回到一个你熟悉的环境，找到你的依靠。所以从上下文来看，16节中路德所说的这段话，重点可能并非是一个信仰的宣言，而是对拿俄米之前所说的话的回应。当拿俄米劝说路德像俄尔巴一样回到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时，路德选择坚定不移地和拿俄米在一起。他最重要所要表达的是对拿俄米的委身，而非是对耶和华神的委身。而在这一段路德表达他非常大决心的话中，他如此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路德对拿俄米要求他离开的劝说表示非常强烈的抗议，他表明了他的态度，要一直跟随拿俄米，绝对不离开。路德后面所说的话就是更加详细的阐述他的决心，阐述他要一直跟从拿俄米，绝不离开的决心。所以他会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走到哪里我就会跟到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在回去的路上，你住在哪里，我也就跟你住在哪里。而之后所说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里所表达的更多是说，当他们回到了犹大地之后，路德会和拿俄米一样，认同拿俄米所归属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信仰。拿俄米在哪里生活，他就会在哪里生活，他的一生将会和拿俄米绑在一起。而不只是生，就连死，路德也决定和拿俄米在一起。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对路德来说，他不只是在拿俄米还活着的时候与他在一起，他死后他也不会离开拿俄米。路德选择让他的命运和拿俄米绑在一起，生死不离。为了表明他这样坚定的态度，路德甚至接下来又启示说，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在之前第八节的经文中，拿俄米曾经用耶和华的名字来表达一个祝福，对路德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如今路德用同一位神耶和华的名字，为他的誓言立下一个咒诅，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我所说的这一切，我离开了你，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和我，拿俄米和路德，在路德眼中是绑定在一起的，他愿意让自己的命运和拿俄米的命运拴在一条线上。当拿俄米看到路德这样心意已决时，他知道多说无用，所以十八节的经文说，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接下来的经文并没有提到在回答犹大地的途中，拿俄米和路德之间发生了什么。自从路德做出了这一个非常坚定的宣言之后，作者并没有再记载拿俄米和路德所说的话，这里好像有一片空白，就好像这两个人已经不知道一路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一切好像归于了一种奇怪的平静。说是奇怪的平静，是因为好像有很多的情绪在开始酝酿。路德和拿俄米两个人之间好像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经文表达出来是，这个关系究竟会往什么样方向发展，好像只有到达伯利恒才能够见分晓。大家如果去看现在我放的这页 PPT, 这其实就是图片呢，就是一条从约旦河谷前往犹大地的路。这个图片所体现出来好像这里寸草不生，其实是在那个环境下，其实气候非常的炎热，也有很少的降水，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绿色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条路上，就是拿俄米和路德结伴而行回到犹大的路。这里的路也并不好走，因为有很大的海拔的落差，他们可能需要爬上很高的山，沿着这样一条山路不断的往上前行。这两个女子可能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走向了伯利恒，或许在路上他们有一些交流，或许他们在路上没有太多的话语，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走向了伯利恒。而当他们到达伯利恒之后，整个的村庄的人都因为他们的到来被搅动了起来。一个离家十年的拿俄米，没有了丈夫和儿子的陪伴，独自回到了村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大新闻。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并不多、宁静的小城来说，这样一个新的消息甚至可以成为好几个月的谈资。而一个陪伴着他的摩押女子，会让这一个新闻又更增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甚至会有很多充满猜测的流言蜚语。而当这里城里的妇女看到这样一个大新闻，看到新闻的主角拿俄米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敢相认。所以经文说，他们这些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 十年的时间让他们不敢确信自己所看到的，而拿俄米已经没有了丈夫和儿子的陪伴，而且还有一个从没见过的摩押女子在她身边。这些都让这些城中的妇女不敢去和拿俄米相认，他们只能是试探的询问这个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这是拿俄米吗？接下来拿俄米的回应可以说引爆了一路所酝酿的情绪，一路的无言和这里的抱怨愁苦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面对城中的旧时，拿俄米如此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在拿俄米看来，是神让他受了这样许多的苦，让他的人生从甜美变成了苦涩。这也为什么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这个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而是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而且他的人生从丰富变成了缺乏，所以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先祖中有好几位都曾经被耶和华神改过他们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亚伯拉罕和雅各。每一次出现改名字的时候，都是伴随着从神而来丰富的祝福。然而对于拿俄米来说，他所经历的一切只是来自于神的攻击，是神让他受苦。拿俄米也用耶和华曾经采用的方式为自己改了名字，来表明他对神的抗议。他告诉别人不要称呼他为拿俄米，而是称呼他为马拉，不要叫他甜，而要叫他苦。对他来说，苦比甜更能反映他在神面前的身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回到了熟悉的环境，看到了曾经的朋友，环顾身边，物是却人非。曾经四个人离开伯利恒，如今却只有拿俄米一个人回来。难怪在到达伯利恒之后，拿俄米的话中有着这样强烈的情绪。接下来第22节的经文对这一整章的故事做了一个最终的注脚。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拿俄米和路德经过这一段旅程，已经从充满悲剧的摩押回归，他们已经来到伯利恒，因为神的眷顾，这里已经重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粮食之乡，也就是伯利恒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而这一个开始收割大麦的时节，也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时过境迁，曾经的过往或许已经到了一个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刚才花了一些时间去梳理整个故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旅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对话。我们会看到每一个角色他们自己的感受体会。接下来我们会花更多的精力去专注于故事中每一个角色的视角，尝试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看故事中每个人所做出的选择，以及他们对整个事情所发生的理解。我们会从拿俄米的视角，也从路德的视角来看一看这样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从拿俄米的视角来看一看他的故事。在经历了丈夫儿子去世的事情之后， 拿俄米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苦。可以说，拿俄米是一个深陷在痛苦之中的人。他所经历的的确不是一般的痛苦，三位至亲的离世，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如今只剩下拿俄米一个人孤苦伶仃，他感到他将要面对的是凄凉的余生。我们可能无法去责怪拿俄米这样的痛苦的感受，因为的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像拿俄米这样的寡妇，的确会面临最为悲惨的遭遇。她所经历的一切，足以让他深陷在痛苦之中，让他感受到绝望的情绪。而当我们站在拿俄米的角度去看今天所讲述的15到22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拿俄米所看到的一切都带着痛苦的滤镜。拿俄米所经历的一切，都因为他曾经的遭遇，染上了一种痛苦的色彩。首先是儿媳离开的苦。本来三位亲人的离世，都已经让拿俄米觉得非常的痛苦，而如今他的一位儿媳俄尔巴选择离开了他，他已经开始能够看着俄尔巴离去的背影。看着他一步一步渐渐的远去，虽然俄尔巴的离开很大程度是因为拿俄米的劝告，因为的确在最开始，俄尔巴仍然想跟从路德，跟从拿俄米。不过拿俄米站在他的儿媳俄尔巴的角度，想为他去考虑。他希望俄尔巴能够迎来新生活，迎来一个不一样的新生的开始。不过，就算他做出这样的建议，看到俄尔巴离去的背影，他仍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又有一个人离我而去了。曾经亲人的离世，会让每一次的告别都带着额外的痛苦。都会让拿俄米感受到我是真正的孤独。而第二，拿俄米的苦是在于继续劝说的痛苦。一个儿媳已经离开，还有一个路德仍然在他的身边，拿俄米不得不强打精神，因为路德考虑的口吻继续劝说他的离开。对于拿俄米来说，痛苦只要他一个人承担就够了。他不想有任何人经受和他类似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如此的执着于劝说他的儿媳们，希望他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他希望他的儿媳们不用像他一样，只能经历悲惨的后半生。拿俄米承受着他自己孤独的痛苦，还要继续去劝说路德。可以说，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不断的加深他的痛苦。第三是劝说无效的痛苦。在拿俄米费尽心思努力劝说之后，路德仍然没有听从拿俄米的建议。在拿俄米看来，路德实在是不明事理。不可理喻！我已经明明讲事实啊，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你一条明路，指明了前往幸福生活的方向。可是为什么你还是顽固不化，仍然选择跟从我这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对于拿俄米来说，路德不听他的劝告，更加加深了他的痛苦，因为就连他想独自面对痛苦后半生的愿望都不能实现。第四是睹物思人的痛苦。 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之后，熟悉的场景又映入了他的眼帘。有熟悉的人向他问候，的确，他已经回到了他的故乡，回到了他离开10年的故乡。但是这一切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物，只会加深他对丈夫、儿子的想念。曾经他们四个人一同离开，如今却只有他一个人回到了故土。其他三个人都已经埋土他乡，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孤独的余生。如今眼前所出现的一切都在提醒他，都在告诉他，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都是真实的。这睹物思人是非常难以承受的。最后，拿米的痛苦在于感受到被神攻击的痛苦。回到了伯利恒，面对熟悉的一切，可以说激起了拿俄米最为强烈的情绪。他所说的话中就体现了他这样深深的痛苦。对于拿俄米来说，他所经历的一切始作俑者就是耶和华神。经文20到21节这短短的两节中，拿俄米有4次抱怨神对他的攻击。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他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曾经他叫拿俄米，也就是甜的意思，如今是耶和华使他变成了马拉，也就是痛苦的意思。他自己曾经满满的出去，如今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来。对于拿俄米来说，他知道一切事情中都有耶和华神的掌管，所以在他看来，他所经历的一切也都是神所造成的，是神让他受苦。虽然整个第一章的经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说明是神导致了拿俄米经历着一切的苦难，不过对于拿俄米来说，他所认识的就是他被神所攻击了，是神让他受苦，而神不明原因的攻击是他最深的痛苦。拿俄米所感受到的这一切的痛苦，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痛苦对人有多么大的影响。痛苦不仅仅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更是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拿俄米所经历的痛苦已经让她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她已经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儿子，她已经要面对痛苦的后半生。不过更大的影响是，这些曾经的经历也让她对看待一切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现在她看待一切时都在发现她无法摆脱痛苦。我想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或多或少经历过各种的痛苦，比如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失去工作的那一段时间的确非常的艰难，比如有些人曾经经历过重要的亲人过世的事情，亲人过世的伤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有些人可能经历过病痛，病痛会让我们觉得生活非常的艰难，每一天睁开眼睛都会是非常的难过。我还记得我曾经生病在国内休养3年的时间，在我病痛之中所感受到的并非只是身体的无力，并非只是肌肉的疼痛，很多时候也伴随着心理的挣扎和痛苦。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事情好像都变成了灰色，很多事情好像都像拿俄米一样加上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滤镜，一切看待一切 好像都有了痛苦的成分。而从这样的痛苦中恢复，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知道，痛苦并非很快就能过去。就算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和改变，而事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然会经历到这样痛苦所带来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会时不时的泛滥上来。其实这样的情绪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态度。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疫情，疫情所改变的并非只是外在的环境，并非是我们时刻面对着感染的威胁。病毒并非只是影响每个人可能的身体的健康，其实病毒也在影响我们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疫情之中，我们会感受到痛苦，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人经历到这样的病痛，我们也会感受到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侵害。而这样的痛苦和惧怕常常会让我们在看待一切的时候都会加上痛苦和惧怕的滤镜，让我们发现不只是疫情，在其他各样的事情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害怕。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心中的感受，心理的状态是很难去挪去的。在这里我也不想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摘掉这样一个痛苦的滤镜，因为的确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不到。很多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很多事情都在潜移默化的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就像拿俄米并非不想摆脱这样的痛苦，只是他也觉得无能为力。拿俄米所经历的一切让他看待所有的事情都带着这样痛苦的滤镜。不过我想拿俄米这样的痛苦并非是绝望的。拿俄米的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不能走出这一切，我们仍然有盼望。有这样一位神，他有能力带领我们走出这一切。而在之后故事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如何的一步一步带领他，帮助拿俄米从这悲惨的境遇中走出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会讲很多，希望在之后的讲道中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分享。但是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让我们牢记这一点，痛苦就算是最深的痛苦，也并非神不能改变的。看完拿俄米的角度，我们接下来从路德的角度来看一看他的故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路德的话，我想没有比倔强这个词再适合的，因为路德所做所行所说都体现出路德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外界所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完全不听拿俄米的劝告，拿俄米三番四次的劝告他，路德一直不为所动。拿俄米的另一个儿媳俄尔巴已经听从了拿俄米有理有据的劝说，与他告别，但是路德却选择仍然紧紧地跟着拿俄米。面对拿俄米的劝告，路德也发表了一个委身的宣言，他的话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拿俄米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路德语言的表达表示他一直会跟着拿俄米，不论是生是死都不会和拿俄米分离，这就是他倔强的委身。 接着，路德甚至赌咒发誓，表明他的坚持。他不惜用一个重誓加在自己身上，郑重声明他绝对不会离开纳格米。这样一个发誓就是表明他坚定的这样一个决定。之后，路德也是不止用言语表明他的立场，他用他的行动也表明了他的坚持。他一路坚定地跟从纳格米，和他同行，一路来到了伯利恒。而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也并不怕经受冷落，在他被忽视的时候，他仍然坚守他的委身。为什么这么样去说？是因为在他们一起抵达了伯利恒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纳格米见到他的同乡之后，并没有去提及路德，也没有去介绍路德。达米很可能因为太过沉浸于自己的痛苦，无暇去提及路德。只有故事的讲述者，而并非拿俄米提及路德和拿俄米一同来到了伯利恒。虽然拿俄米并没有提到路德，但是路德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对拿俄米的委身，而是仍然坚定地跟从着拿俄米。在之后几章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更多去发现路德这样坚定的委身带着非常多的行动。不过我想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已经足够体现路德这样一个坚定的跟从。我想路德能够如此坚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拿俄米需要他的陪伴。路德知道，对于拿俄米来说，比现在痛苦中更为可怕的是现在孤独中。所以无论拿俄米如何的劝说他，路德仍然选择坚定的跟随在他的身边。在这时候，他看拿俄米的需要过于他自己的需要。的确，对于路德来说，找到一个新的丈夫，找到一个稳定的依靠是非常重要的。他也的确可以选择离开。在他的丈夫去世以后，他已经不再需要对这个家负上什么责任。他也和拿俄米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当婚姻结束之后，他已经尽到了他对这个家已有的义务。更何况拿俄米还建议他离开，对于路德来说，离开他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而最过于明智的选择莫过于离开拿俄米这个累赘，这一个已经年迈的寡妇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帮助，只会给他增加负担。而离开他是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最好的选择。但是路德并没有仅仅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看这样的问题，他更多的看到了拿俄米实际的需要。他选择继续来恩待拿俄米，就像他曾经恩待拿俄米，恩待他的家庭一样。通过路德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他愿意为拿俄米付上他一切的代价。在这里，路德所做的一切就在向我们表明，究竟什么才是坚定不移的爱。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用这样的爱，用这样的像路德一样的倔强去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身在痛苦中的人常常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自暴自弃，他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独自去面对一切，独自去舔舐他们的伤口。而什么才能帮助他们从这样的一个痛苦中走出来？正是像路德这样的一个倔强，正是这样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我想除了路德的倔强，我们另一个可以去学习的 就是像路德一样的聆听。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拿俄米有多次说话。其实每一次拿俄米所说的话，并不是他，并不代表他最想说的内容。虽然他不断地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为他们去着想，为他们去考虑，但是拿俄米最为需要的就是新的希望，是来自于别人的关怀。虽然拿俄米所讲的话中并没有明确表达这样深层次的含义，但是路德很好地体会到了拿俄米话背后所带着的情绪，他跟着这样情绪的需要选择坚定的陪伴。我想在我们面对其他人的时候，面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去体会他们的心，并用像路德这样的坚定的爱，这样来自于神的超越一切永不改变的爱，去供应这些有需要人他们内心的需要。在这个故事中，除了拿俄米、路德两个重要的人物，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人物，就是耶和华神。在这个圣经的故事中，并非仅仅是路德施恩给拿俄米，是神通过路德恩待拿俄米。耶和华对拿俄米的恩待，首先体现在他带领拿俄米回到他的故乡。就如经文第21节中所说，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拿俄米曾经离开了伯利恒，如今神把他带了回来。虽然拿俄米已经离开十年的时间，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十年之后，神仍然把拿俄米带回了他的故乡，并且开始施恩给他，给他奇妙的供应。除了带拿俄米回到故乡以外，神还在回归的拿俄米身边为他预备了一个陪伴者，也就是他的儿媳路德。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虽然拿俄米有这样的表达，代表着他非常深的痛苦的情绪，但其实他并非一无所有，他身边仍然有路德和他在一起。他的摩押之行有非常多的痛苦与之相伴，但是他也收获了一个坚定不移陪伴他的儿媳。神有特别的预备，路德的存在是帮助他从悲惨的人生中走出来最为关键的因素。神就这样在拿俄米身边供应了他最为需要的人选，而也只有像路德这样倔强的性格才能够给拿俄米最为贴切的帮助。经文所提到的另一个神施恩给拿俄米的记号，就是他给了拿俄米重新开始的机会，从悲伤和痛苦中走出来的机会。在经文22节说，他们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神已经眷顾了他的百姓，赐下粮食给他们。如今已经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拿俄米和路德将会得到当季的粮食，新的地方，新的季节，新的供应，一切都可能变得不同。而现在就是将要看到神奇妙工作的时候。神就是通过这样奇妙的供应恩待拿俄米。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神也是如此的恩待我们。在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神都有着他奇妙的预备。他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他，就像拿俄米可以回归故里一样。他也在我们身边放下那些特别的同伴来陪伴我们， 就像拿俄米身边有路德的陪伴一样。神也让我们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我想很多人也都像拿俄米一样，会经历到这样新的开始。我们不只是在信主的时候面对着这样的经历，神有特别的预备，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可以认识到耶稣啊，可以知道耶稣永远的陪伴我们，可以因为相信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有新的开始。其实在我们一生信仰的经历中，仍然会不断有这样的回转的经历，不断有耶稣的陪伴，不断有重新的开始。这样今天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信实永不改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想耶和华的恩待就是这个经文所要告诉我们最为核心的信息。就算我们经历困苦，就算我们陷入绝望，这样一位神仍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不断的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他丰丰富富的恩典。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去等候，就像今天的经文并不是一个结束，之后的故事中仍然会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供应。所以就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去迎接来自于耶和华神的恩典，也让我们因为这样的盼望，从现在开始就来歌颂他的奇妙，歌颂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看到你那永不离弃的爱，求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去相信你这样的爱，也经历你这样坚定不移的爱。求你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愿意去等候，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歌颂。愿你在这疫情中成我们随时的帮助，也让我们更深来经历你给我们奇妙的供应。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